要问，那么今天这到哪里去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问说，他们到处去找这个失落的纸牌人，结果呢，他们找到了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他们才发现呢，那里有一般的人，他们称自己是什么？称自己是便雅悯之子。那么这个就像印度一样，印度你知道吗？印度过去十年呢，过去十年，有一般人称他们做马拿西之子。那么据说马拿西之子呢，现在一共有9000以色列要让他们回来的，所以大概是5年前。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到了以色列，就到了这个印度，然后去再教育他们，后来就把他们送回来。所以今天大家要知道，大概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00人，这个便雅这个马拿西之子呢，已经回到了以色列。那么这2天的消息告诉我们说，现在又恢复了，现在他们准备说，大概还有6000人可以回到以色列，他们都自己称他们做什么马拿西之子。那么这个是在印度，那现在我刚才讲的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印度的戈壁，而这个巴基斯坦这一般的这个便雅悯人呢，是靠近什么？靠近中国的，靠近西域的，换一句话是靠近丝绸之路的。那因为丝绸之路的缘故，所以你说到了巴基斯坦，就等于很靠近中国的丝绸之路一样。所以现在你问他们，你说你们怎么会跑到巴基斯坦来？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然后呢，后来他们在旷野里面有个征战，然后他们就失落了，就离开，就找不到他们的弟兄，所以他们漂流，就漂到哪里去呢？就漂到巴基斯坦来了。所以这种叫做口传。那不要忘记哈，我们记得南非有一个族叫伦巴族，那么在1999年左右的也是这样，你去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是以色列人，那么看着不像，脸色是黑的嘛，但他们说我们经过也门过来的，所以后来科学家说好，那么既然你这样讲都是对，但是我们要证明你们是不是，所以后来就把他们这个伦巴族的唾液，还有也门的那一班的人唾液就带回伦敦。那么结果检验的结果，根据 DNA 知道他们的确是以色列人，而且是亚伦一家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找到很多这个失落的支派。但是我们普通讲的失落的支派都是进了迦南以后再失落的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呢根本还没有进去就失落，所以他们对于埃及有记忆，对旷野有记忆，对迦南一点记忆都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这个的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你看见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你看见他是得救了，是出了埃及，但是一直没有长大，这样就像这种情形一样。那么结果当然也漂流到世界各地了，就到今天来讲，一直神还保守他们，很自然的。那么好，如果这些人真的到了巴基斯坦，那么你很难这帮人不慢慢慢慢扩散到所谓中国的新疆或者是西域这一带。所以呢，现在就在过去100年，这个考古学家对于这个西域的了解，那慢慢慢慢的现在好像浮出一些好像找到一些答案了，意思就是说只有圣经才能给那个答案，因为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有半个支派不见了。那如果现在这些人他们又说他们是便雅悯支派的，那我们要拿出证据来才可以，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域，或者是从前中国人所说的西域，就指的新疆。那新疆有南疆有北疆，中间呢就是天山一横，那天山以南的就所谓南疆。那么天山以南呢有个特点在哪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沙漠，那个塔利干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很大的沙漠，这个沙漠呢就等于是世界第二个大的沙漠，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流动的沙漠。所以附近这个盆地呢叫做塔里木盆地，这个塔里木盆地呢可以说跟英国一样的大小，很大很大。所以现在就很有意思了，那么根据考古学家这么多年的研究，根据他那资料研究才知道说，原来塔里木盆地啊 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是一片大沙漠，不是的，不是，是后来慢慢变的。甚至于呢，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如果真的从漂流到中国的话，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塔里木盆地呢是草原，不是像现在的沙漠，现在根本就是沙漠，你一点办法，根本就是流沙的，完全就是流沙，你没有想到它就是本来它就是个草，就是个草原。所以如果草原的话，那就像蒙古一样的，他们在这骑马啊什么的。那么在3500年前，如果现在问题就是，如果那个失落的便雅悯支派真的漂流到那一带，如果真的到西域的话，他应该留下一些证据，对不对？所以第一要证明说那个时候不是沙漠，果然那个时候不是沙漠，而在那个时候呢，现在他们可以知道说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都是一个农村，所以不要忘记了，一面你可以放羊，另一面呢你也可以农耕，所以那个并不是全部的沙漠，但也不是全部的旷野，不是的，你可以看见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还是可以种很多很多东西，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可以找出很多很多这一类东西出来。好，那么现在最近他们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两具的尸体，干尸。这个两具的尸体的特点在哪里呢？第一，这个他们呢，这个第一证明他们都是3500年，大概3500年，所以那个时间呢是跟什么的时间一样？是跟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时间是一模一样，3500年前。那3500年，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样子呢？第一，他们长的样子，因为他们保留的很好，因为那个沙漠很干，到现在多少年很干嘛，所以这么保留的结果呢，结果他们发那个样子一点都就是好好的，根本就是像木乃伊一样，根本保持的完完整整。那么那个样子，他们有的时候那个样子呢，就和大家如果去看大不列颠博物馆，不是讲到以色列人不是后来被亚述掳去吗？那么亚述啊，他们都喜欢有壁画，那壁画上面常常讲说他们把一些人被掳走，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样子，因为你知道我亚述人在前面走，后面是俘虏嘛，那俘虏一个个的样子就是以色列人嘛，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认为说那个样子就是他们这个样子，一模一样的。那第二还有一点，他们穿的衣服是羊毛的衣服，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就这两周这两个是这个干尸是什么呢？他们什么特点呢？他们是完全用木乃伊的技术把它保存好的。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在根据考古学家所知道的，在那个时候中国或者那一带地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木乃伊这个手续，不会有的，所以一定这些人呢，他们是离开了埃及，所以他们懂得这个技术，所以呢他们才能把这些人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所以从这些地方，那么给我们提供，因为你第一个你要先有文献才可以，你否则不能凭空什么都没有。第二，那么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便雅悯支派人。那第三，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们真的到了这一代的话，那么3500年前有没有他们的脚踪？那果然没有错，因为现在根据考古学家在过去几千年来塔里木盆地，你几乎很少找到汉人。那都是这些西方的人，那尤其是我刚才讲过，有的脸就很像以色列人的脸，那么他的打扮呢，还有各方面，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根据那里所发现的，那么的的确他们能够追踪到大概3500年前，那个时候的情形大概什么样的情形？好了，那最后，如果真的这些人到过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的名字应该是希伯来名字才对，所以呢，他们懂得希伯来文呢，就在那里研究，他们才发现说，这个塔克拉马干这个名字就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进去，你就毁掉了。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如果大家如果从这个沙漠穿过去的话，那么。普通如果你真要穿沙漠，有几个做法，一个就是你直接飞到和田，和田不是出玉的地方吗？你飞到和田以后，然后呢，你可以穿过整个那个大沙漠， 那穿过了以后呢，那么你当然就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城，叫做什么？很重要的城叫什么？就是库尔勒。那库尔勒这个名字根本就是希伯来名字，而且可以告诉你说它是什么意思的。那么还有，大家如果懂了一点西域的故事的话，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叫楼兰，这个楼兰呢也是什么的名？也是希伯来的名字。所以从这些地方给我们看见说，应该只有圣经能够提供到底这个西域人他们当初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讲西域人是新疆人，是讲维尔族人，但是维尔族人是后来，维吾族人呢是公元九世纪才到新疆的。我们现在是讲公元前1500年，差好多年。所以早期的时候西域是什么样的人，科学家不知道，现在他们所知道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从塔里木盆地里面所找的那些证据，如此而已。而且证明说这些人都是从西方过来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说他们多半都不是汉人，汉人多不可有可能是在北疆或者甘肃、甘肃河西走廊那一带，那是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如果真的要知道将过去新疆在3500年前的故事，那么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他们什么样的人。但是根据圣经，如果主的话是主的话，当然准确。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很可能最早最早西域的人，应该当时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就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后来如果有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个是公元前700年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到了那里，当然是这些人会帮助他们，会接济他们，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你知道失落的十个支派啊，他们想回家，但他们不可能再回头了，回头一定被敌人拦住的。那个时候他们幸好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只要往东走，我们一定会回家。所以有一条路呢，就是沿着河西走廊，它一定经过什么？一定是经过这个西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经过那个塔里木盆地，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非常的自然。所以我们知道，甚至于开弓的犹太人，那么根据这个现在这个萨斯以后，他们不是找的就是验他们的 DNA 嘛，证明说他们从哪里，从波斯那边过来。所以只要从那边过来，一定从丝绸之路过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当然这是世界上的问，这是世界上的学问，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这是神的子民，他一定为他们留下一脚踪。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寻找他们的脚踪，有人就找到他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啊。实在说来，中原呢只有全中国版图的这个40%，全中国60%的土地都是给少数民族，都在少数民族手里。光新疆不要忘记就是全中国的1/6。所以你想想看，很稀奇，这个中原呢是人烟最稠密的，但是他所掌管的中国呢60%都在少数的民族手里。所以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要讲从西边过来，就让他是羌，就说他是羌。后来等到羌人进的入住中原以后，他不再叫羌了，他叫西边叫戎，所以叫西戎。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你读故事，当你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夏禹是羌人，还有呢这个谁呀、啊？还有秦始皇是羌人。那么讲到九寨沟，讲到四川的羌人是近羌，是最近的羌。但是讲到古羌，古老的羌，那么你就要往甘肃啊、河西走廊的那边走。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就是甘肃的南边呢、啊，你知道有一个羌，它的名字叫什么？叫苍狼羌。参是参加的参，狼就是掳掠，这个就是撕裂狼的那个狼，苍狼羌。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对于研究中国历史都是个谜，到现在都是个谜，大家都问很多问题，但是都不能回答那个问题。那我们。